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平安。我们从下半年开始要继续的思想关于提摩太后书的这个信息，特别谈到这个跑完当跑的路。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就是第一段，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一到七节，我们要听到讲到这个聆听属灵长者的定灵。那定灵的意思其实就是吩咐。那人生中有些话是很特别重要的，我们要专心听老师毕业前的勉励，还有父母临终前的叮咛，还有长者离别时的忠告，还有律师读你老爸的遗嘱，这些都很重要的，它对我们往往一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详细的听。同样的，提摩太后书是一封来自监狱的书信，所以保罗是写给他情同父子的提摩太，可以说是他的绝笔书，因为他即将要离开世界，保罗也知道这是他最后能够讲的话，所以他的人生就快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听一个即将生命结束的属灵长者的叮咛。那因此他把重要的话就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。所以当然我们要知道的，保罗的叮咛不是单单对提摩太，也是对历世历代的信徒。那圣灵既然保存这封信，并不是因为提摩太需要听见这些话，其实我们都知道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要听这些话。保罗对提摩太的叮咛，当然我们也要当作是对我们的叮咛。那我们现在来读一读今天早上的经文，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七节，我们开声来读。奉神的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归于你。我感谢神，就是我借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，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。这信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着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保罗为什么要写这段话来叮咛提摩太？保罗当然知道提摩太现在的处境是怎样，既然保罗已经坐在监牢里面，所以这一定会影响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，毕竟这是他最靠近的一个人，竟然被信仰缘故要坐牢。当时候教会也面对逼迫，特别是尼禄皇帝的逼迫是越来越强烈，同时有许多异端跟兴起，他们背弃了信仰，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们离开了保罗，也离开了所信的福音。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想象提摩太在这样的一种重重的压力之下，他的信心正在受到严峻的考验。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象，提摩太很可能会感到灰心跟害怕，他可能会想，我还能够坚持下去吗？来到这样一个艰难的处境，如果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，我会不会也同样的结局呢？那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福音真的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吗？你就可以想象在第一个世纪的情况是非常的艰难。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，福音传开的时候不只是第一个世纪，其实每一个世纪都是困难的。第一个世纪的信徒不容易，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信徒一样的不容易。同样的，你可以看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压迫，尼禄的肉身迫害，致命的异端跟监禁，恐惧而离弃真道。二十一世纪的信徒一定的也面对了各种思想潮流，消费主义也好，世俗主义也好，碎片化的信仰，还有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，基本上把我们所有的时间剁去，让我们似乎没有办法落实这个信仰，让信仰变得什么麻木跟冷淡。换句话说，任何一个时代要认真做基督徒，要真心做基督徒都是困难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的世界，容易吗？做基督徒不容易，因为世界的引诱抓住我们， 安逸使我们甚至觉得什么，其实我们好像根本不需要耶稣。所以因此所有的环境你真的要做基督徒的时候才是难的。如果你觉得说诶，其实做基督徒很容易嘛，那可能你不真的在做基督徒，你可能只是在这个信仰上漂浮着。保罗知道提摩太的困难，保罗也一样的知道我们的困难。威胁的形式是改变了，但守护信仰的核心的法则是没有改变的。我们怎么活出一个真信徒？所以当外面有逼迫，内在有恐惧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继续的向前行？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，在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，他说，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，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保罗肯定一件事情，他提醒提摩太，我知道你无为的信心，而这个无为的信心在你的心里面。什么是无为的信心？其实无为这个字在本来的意思是指面具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说，提摩太，你的信心是真实的，你没有戴任何的面具。我们是真信徒，我们是坦荡荡的，我们没有伪装，我们没有虚伪，我们真心信主。保罗说，很好，你有这个信心很重要。所以他就提醒提摩太，你的信心是真实的，你从心里相信神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在座当中很多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你们的信心也是真实的。从你信主的到今天，我们看见你无为的信心。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无为的信心，这个真信心怎样子的来落实在你的信仰里面呢？所以保罗第一点就劝他说，外在有困难，内在有这个危机，我们的真的信心要持守这个珍贵的信仰。这是他第一个吩咐他的，用真信心持守这个珍贵的信仰。保罗他不谈外在的环境，他也先唤醒提摩太内在的信心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保罗要先谈信心呢？那因为保罗知道提摩太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信心正备受考验，所以他先谈到信心。那保罗更知道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能够坚持这个信仰靠的是你个性的坚强，靠的是你的意志力跟知识。保罗说不是，今天我们有才干，我们有知识，不能支撑我们的信仰。什么东西支撑我们的信仰坚持到底呢？就是信心。所以因此保罗非常强调也提醒提摩太，把这个真实的信心拿出来，来持守这个信仰。彼得曾经跌倒，犹大也曾经跟随主，但两个人也都看过神迹，两个人都听过耶稣的讲道。你看他们之所以跌倒，差别不是在他们的知识，差别就在他们的信心。因此保罗提醒提摩太，提摩太啊，你的信仰是宝贵的，你要用你的信心持守你的信仰。那保罗为什么要提到他的提摩太的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呢？为什么呢？那其实保罗是要告诉他，你现在领受的这个信仰，你的生命的属灵根源，上帝不是在今天才开始在你身上工作，神在你的祖母的时候已经在他身上工作。这个信仰的宝贵，你要记得，这是阿嬷的信仰啊，不是阿嬷的情书啊，是阿嬷的耶稣啊。阿嬷的情书最多叫你流眼泪，但阿嬷的耶稣要保守你一生跟从主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个信仰很宝贵，因此他勉励提摩太信耶稣，这是宝贵的信仰，要用真信心去持守跟珍惜。我们今天在座当中的每一位，如果你是第二代的信徒，你是第三代的信徒，你要持守这个信仰，不要让你成为末代基督徒，不要在你之后基督教基督的信仰不在你的家里。我们当中很多第一代的信徒，你要持续的把这个信仰怎么样传承下去，这是很宝贵的信仰。其实你知道吗，在你人生当中能够遇见耶稣，在你当中能够信耶稣，一个信耶稣的人生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生是很大的不同的。你一定要明白，我们能够信耶稣不是偶然的， 神验中了我们，神拣选了我们，神把他的真理向我们显明。不然的话，其实我们人生为着什么而活呢？在二十世纪的时候，有两个很有名的犹太的人的作家，一个叫做卡夫卡，一个叫做弗兰克。卡夫卡写过很多有名的小说，他最有名的当然就是《变形记》，但是今天我要谈的是他的一个城堡，还有这个 Victor Frank， 就是这个弗兰克呢，他写过一本叫做《寻求人生的意义》，这有中文版的，就是《意义的寻求》。那这两本书在二十世纪的时候，其实写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代表着人的心灵。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：人活着到底有没有终极的意义？那卡夫卡他写的不是，他写的小说叫做《城堡》。这个城堡呢，他讲的一个很荒谬的故事，一个很荒诞的事情。有一个人有一次走进一个城里面，他说他是被呼召来，这个城的山上有一个大城堡，这个城堡请他来做土地的测量员。所以他进到这个城堡里面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经历各种各样荒诞的事情。就比方说，人家说不肯定有没有请你，所以请你等待，等待从上面有旨意下来。他就在那里等待，很多的拒绝，很多的申请，那就在那里一致的在为这件事情，我来是要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。其实林他的这个卡夫卡要表达的不是讲一个荒诞的故事，他要讲我们灵性的问题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追求意义，答案总在更远的地方。我以为我找到了，但是其实我找不到。活着为着什么？你可以问很多人，有些人不知道，有些人跟着他跟你讲一些意义，但是真的那就是意义吗？所以他就是这样不断的寻找。你知道最荒谬的事情是什么？在这个小说里面，这个人叫做 K， 卡夫卡的人物都是用 K 的名字。这个 K 到最后要死的时候，那就从大城堡寄来了一个信件，告诉他说，我们好像没有聘请你做土地测量员，不过既然你来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做吧。他看完了这句话之后就死掉了。其实他正在表达我们人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生为着什么而活，搞了老半天，搞了 一辈子，说实在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到底人生有没有意义。而弗兰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写，他是在集中营的时候，犹太人受迫害的时候，他观察，他是一个心理的分析师，他就发现一件事情，有些人能够活下来，有些人活不下来，环境很艰难，活下来的他们有什么特点？所以他发现活下来的人不是他身体特别健壮，他特别可以耐苦，这些活下来的人他都发现他们都拥有活下去的意义。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，他说，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几乎可以忍受任何如何活的问题。简单的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活，你就能够活下去，不管环境怎么艰难。所以这两个人就代表着寻求的意义。二十世纪的危机就是人不知道为着什么而活。其实这两本书的有趣的事情，也就是因为你刚好可以用传道书来总结这两本书。在卡夫卡是停留在前半段，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，人生的意义就是虚空。而这个弗兰克是后半段，传道书说什么？当趁你年幼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。弗兰克他虽然提到意义，但他没有十分把握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但感谢上帝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可以脱离城堡的那种灵性的无奈，不知为什么而活。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要活，因为神向我们启示真正的意义，不仅是被发现，是神主动给我们的。所以你信耶稣，你就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你不用像卡夫卡的小说里面在那里茫然，你也不用像 Victor Frank 这样知道有意义却不知道意义是什么。你可以知道，原来我蒙恩，我得救，上帝的恩典在世上有意义，这是何等大、何等大的宝贵的信仰！你一定要持守这个信仰，继续的让一代又一代的持守这个信仰。倒回来想， 说实在的，各位朋友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如果有信赖的人，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耶稣，我们还有什么？如果没有永恒生命，我们还有什么？如果没有宝贵的信仰，我们还有什么？其实你会发现，我们就是不断的很茫然。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，这个信仰是你，他自己也说祖先所传下来的，是我的阿嬷的耶稣，我阿嬷的信仰是有价值的，我要怎样持守住，这是第一点，每个人用信心持守着你现有的宝贵的信仰。当外有逼迫，内有恐惧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继续的前行呢？那看到第六节，他说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那你知道基督徒都有恩赐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都有恩赐。所以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恩赐，告诉他这个恩赐跟属灵的这个生命有关系的。我们属灵的火热啊，会随着时间什么会变小变微弱了。所以保罗就为什么要提醒提摩太要眺望那个灵火，要眺望起来。正如我们之前说的，提摩太面临全面信仰的危机，外部压力，内部危机，个人的软弱，所以炭火也会什么，也会渐渐的熄灭的。提醒我们，热情是会消退的，还有服事是会疲倦的，信仰是会冷淡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阶段，你正在火热的阶段，还是消退了，疲倦了，冷淡了？还记得我们信主的时候吗？我们充满着热情，我们渴慕着读圣经，我们喜欢祷告，我们热心聚会，我们殷勤服侍。我想我们这些信主多年的人，特别你从少年青年时代开始信主，你一定经过这段日子。但是渐渐的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随着压力跟忙碌，我们的确很有压力，很忙碌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我们从青年团契长大的人，你发现在我们信仰的第一个考验在哪里？在当兵的时候，有些人当完兵就失落了，有些人经过了当兵的时候，第二个考验在什么时候？上班的时候，上班的压力很大，有人就失落了。然后上了班之后，你还在教会活动的时候，第三个考验是什么？结婚的时候，你娶谁做你的太太，嫁什么人过什么生活，娶什么人过什么生活，都是不改变的。所以你就开始备受考验。然后呢，再下来一个关是生孩子的时候，有些人生孩子的时候专心照顾孩子，就忘了他是基督徒，就渐渐冷淡下去了。到什么时候他会觉醒呢？做阿公阿嬷的时候，或许还可能有机会，因为他想到，哇，我的孙的信仰很重要，开始可能开始要回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的，保罗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可能会失落，还有时候服事受到伤害，哪一个人与人的关系不会有伤害的？有时候会失望，你会对教会失望，对牧者失望，对领袖失望，但你很少对自己失望，所以我们也会失望，伤害失望。谁没有伤害？谁没有失望？如果你把这些牧者的心打开的时候，都是伤痕累累，贴着膏药布的，是的，伤害。所以有些人就因此冷淡了。我听过最经典的一句话，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说，牧师啊，我做信徒之后总结一句话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不会再侍奉了。哇，我听了之后觉得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既被打败得这么凄惨呢？我说是啊，从此不再伤害了，不代表你不会死。不要以为伤害会死，我不伤害就不会死，还是一样死的。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被眺望起来，不要一些的事情把我们击倒，我们的属灵不要降温，这是保罗的意思。的确很多人信主十年之后，信仰变成习惯，不再火热，不再期待神的工作，不再渴望灵魂得救。火在吗？在，只剩下灰烬。保罗说，不要满足于灰烬，重新点燃火焰。不要只凭做一个基督徒，做礼拜天回家，礼拜天回家跟教会毫无关系。保罗说，不，我们要把它眺望起来， 恩赐如同萤火啊，你知道火在烧的时候，慢慢因为灰烬它会熄灭，我们要去破动它，让它火挑旺起来，不要让上帝放在你心里的火熄灭，不要让信仰沦为你的灰烬。所以他第二个定令是什么？提摩太，你有真心要持守这个宝贵真的信仰，你要用真信心活出这个宝贵的信仰。怎么样能够持守？最好的持守就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活出来，这是最好的方式。这就是保罗的意思，眺望你的灵火。在 冷天的时候，人家给冬天严冬的时候的一些的秘诀，他说如果你很冷的时候，在冬天你要做怎么办？第一，你要走到阳光之下；第二，你要靠近火源；第三，你要运动，不要一直躺在那边，你要起来运动；还有你要寻求跟别人相处。其实你发现信徒也是这样，你怎么眺望那个火？你要眺望的火，你要走到阳光下。什么叫走到阳光下？你要参加聚会，你要参加崇拜，不要停止聚会，不要停止崇拜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不要说一次没有关系，两次没有关系，慢慢的，你因为没有靠近，没有在阳光下，当然就会冷淡了。不但这样，你还要学习圣经，规律读圣经，祷告默想，不要放弃信徒的操练。我知道大家很忙，忙着刷手机、划手机，但是请记得找出一点的时间，每天读几章的圣经，读几段的圣经都好。如果你没有真的没有办法一年读一遍圣经的话，可以不可以麻烦三年读一遍？有人说，牧师啊，你的水准一直在降。是，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水准是降很多了。我以前是鼓励大家是一年读四遍圣经的，你三个月读一遍圣经的，怎么会沦落到三年读一遍呢？让我告诉大家吧，但我更宁愿，我不盼望我们连三年一遍都没有，结果三十年都一遍恐怕都做不到。所以鼓励大家不要放弃读圣经的规律，一天读一章，读两章，读拿起来读，同时每天实践信仰，应用恩赐才干服侍，还有你的贡献，你的恩赐，恩赐不要跟你一起的腐朽起来服侍，你有恩赐，你有才干的。同时我们愿意参加小组团契，跟人交往，跟信徒交往，彼此建立。其实这点我们都很熟，保罗用两句话就讲完了，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十二节，一起读好吗？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我们做基督徒会有患难，我们要忍耐，我们在困难中指望要喜乐，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信仰活出来，殷勤不可懒惰。所以这个礼拜六不要懒惰，九点半不要睡觉啊，起来到阿卡参加我们什么？我们的动土奠基礼。为什么？你不要一报告说我已经不准备参加了，参加啊！你说我上班请假啊，因为班还可以再上，参加奠基礼，一个新堂的奠基礼。请问啊，你一生有多少次机会？我一生就是阿卡这一次。我们建这栋的时候没有动土哦，没有奠基，但是这次我们有动土奠基礼，你要出席，你要参加。牧师有信心，他四百张椅子，从三百剩下四百。我告诉他不要紧，我们来，如果四百个人坐，还有一百个、两百个人站在旁边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我们让整个我们搭个帐篷啊，你不会淋到雨啊，所以你来参加。为什么？这是你的记忆啊，信徒的记忆。因为还有在第二次的吗？当中可能还有第二次，我肯定应该没有了。见一次都已经要了半条命了。但是真的意思是说，做信徒要活动起来，不要躺平，重新眺望的恩赐。我们做一个闪风点火的人是好事情，上闪风点火让人家灵性复兴的，不是坏事。事情上你也不要拿一桶水整天去浇熄人家的火，让我们的被眺望起来。所以无论环境多么黑暗，做一个眺望他人信心火焰的人。第三，当外有逼迫 内有恐惧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往前行？保罗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。保罗说不要害怕，不是胆怯的心。注意，保罗是我们，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儿女，不是单单赐给保罗，不是单单赐给提摩太，赐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。你没有胆量吗？你害怕吗？其实害怕人人都会有的，生活中总是有很多的害怕。有人害怕失败，有人害怕失去东西，有人害怕被拒绝，有人害怕未来，有人害怕忠于真理付出代价。但是你知道我们一定要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有什么？有胆量。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不可以害怕。你知道的，就是在你我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的，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。在亚历山大的最军队当中，有一个兵也叫亚历山大，但是他很懦弱的，每次打战就逃跑的。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见到他的时候，对他说，你不能够再懦弱，要么你就停止做个懦夫，要么你改变这个伟大的名字，不要再叫亚历山大了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挂着基督的名字，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的主，我们不能在逼迫跟压力前来退缩。所以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。弟兄姐妹啊，刚强壮胆很重要，胆量真的很重要，基本上做什么事情都要刚强壮胆。你看神对耶稣也吩咐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要刚强壮胆。神对他的仆人讲的都是你要刚强壮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传福音要不要胆量啊？要，像人家开口要胆量，维护信仰征战要不要胆量？要啊。建堂要不要胆量？要啊。属灵的奉献要不要胆量？要啊。属灵征战生活上的方方面面都要胆量。今天我们教会要建堂要不要胆量啊？要。让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台上讲建堂讲的激情澎湃啊，讲得很精彩，但是下台的时候很难的，很艰难的，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摆在我们前面。但我们不能害怕，我们总是要什么？有胆量。当年马丁路德他坚守真理的时候用的也是什么？胆量。他面对当时候对他的迫害，他说，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，宣告真理要胆量。我在台上讲到要不要胆量？要。特别我讲奉献的时候要不要胆量？要。弟兄姐妹，你奉献要不要胆量？要。当你越害怕的时候，你越不能害怕，这是保罗的意思。我们要刚强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害怕，你要去面对它。所以如果我们害怕奉献，你要怎么样？要奉献，胜过它。因为你做了之后你就能够做出去了，所以这就是胆量。好，但是更感谢上帝的，保罗没有停在这里。保罗说，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他不是讲一个刚强而已，原来他还讲到仁爱，他讲的是谨守。这是一个属灵在铁三角的完美的组合，就是他用这个组合来取代我们的胆的害怕。所以第三个叮咛他吩咐什么？你不但用信心持守信仰，你不但用信心活出信仰，现在你用信心展现你信仰得胜的特质。这是我们伟大的信仰。神给我们的不只是不怕，神还给我们得胜。你不但刚强，你不但仁爱，你还有谨守。其实这三样东西是 perfect， 是完美的。你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你就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它没有一次会有缺陷的，每一次都能完美的展现出上帝的话。我们一般上人讲最多是讲刚强就停了，或者讲仁爱，或者讲谨守，但是神却把这三样东西组合，让你知道这三个东西的重要性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有刚强，或者 你有谨守，你没有仁爱的话，你会变得很强硬但是很冷酷。如果你今天有仁爱有谨守，但你没有刚强，你会变成软弱跟妥协。而如果你有刚强又有仁爱但是不够谨守的话，你可能狂热跟刻板。这三样必须集合起来的。主耶稣展现给我们看，他大有能力， 有一次他来到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，他们不接待他，他的门徒说，主啊，你吩咐火降下来烧这个村庄吧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约翰啊，门徒啊，你们的心怎样你们不清楚，这么残忍的事情怎么能够做呢？耶稣有没有能力？有，但是他的仁爱，虽然人拒绝他，但是他不会因此用能力来惩罚人。另外一次彼得犯罪的时候，他怎么挽回彼得？他如果是刚强的话，他会觉得彼得你太懦弱了， you're out。 他没有这么说，他说你有能力，你有仁爱，他用能力跟仁爱把彼得给挽回来，这很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这样，今天我们建堂，我们也是刚强，我们要壮胆，我们要建礼拜堂，为主建礼拜堂，我们的仁爱在哪里？如果我们没有刚强，我们不敢做啊。3600万啊，不是36万，不是360万啊，我一生都没有想过这么大的数目啊。所以我特别为主的工作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完成这个工作，谁敢做？我们要刚强，但是我们有仁爱，我们做不是因为我们要做，我们想到神托付给我们，想到这个礼拜堂建好的时候要传的福音，要让很多很多的人可以认识主，很多很多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有足够的地方让人可以来敬拜上帝，这是仁爱，出于对人灵魂的爱。还有谨守，我们很小心啊，我们步步为营啊，每样东西都什么，我们精算它，我们怎么靠着主去成就啊。所以这些都是从圣灵来的，刚强好像炸药般的力量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，仁爱不是人之情的爱，是 agape 神的爱，谨守是头脑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所以这就是展现整个信仰得胜的特质，危机中知其能力，摩擦中活出爱心，混乱中保持清醒。保罗告诉我们这伟大的信仰能够使我们得胜，但我们怎么得到？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困难我们就很多害怕，在第四集受迫害的信徒当中，他们要常常 被人当作火柱把他们烧了。有一个信徒在监牢里面非常害怕，他就要面对火柱，所以他看到蜡烛，他伸手去碰一下，哇，他痛得不得了，他说，主啊，惨了惨了，我怎么能够为你做见证呢？我怕得半死，一个蜡烛我就不承受不了了，我怎么样能够面对呢？但是其实最后他坦然走向火柱，他被烧死了，哼都没有哼一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常常信徒常常想，我怎么靠自己的力量，我怎么样先有这些力量去面对，其实不是的。很多的时候神的能力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才介入，介入意思就是说，圣灵的刚强不是我们天生的意志力，而是上帝大能的介入。真的需要这个力量的时候，神给我们力量，我们能够支取。所以因此刚强仁爱谨守这个完整的，当你害怕失败的时候，你要求刚强，主的刚强取代你。当你害怕别人的眼光的时候，你要用仁爱去对待他们，求仁爱，我怎样能够服侍他们。当你面对焦虑失控的时候，你要谨守着，你要回到神的话，保持清醒来替代。怎么得到呢？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，其实很简单，每一次来到你有需要这个的时候，你要祷告，你要顺服，你要遵行，你会经历神的大能。你需要刚强，求主给我刚强，求主给我能力，然后你去遵守去遵行。基督徒的信仰一定要行出来，不行出来永远不知道这个信仰有多大，能力有多大。所以因此当你祷告遵行顺服的时候，就能力就你在困难中站立得稳，仁爱你受伤的时候为什么你能够饶恕，你能谨守混乱中能够保持清醒。我们回首来时路啊，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走过这个信仰的历程，你从年轻到你年老的时候在侍奉上帝跟从上帝，你经历什么？其实你经上帝的大能托住你，你不是想我怎么可以走到那边，我怎么能够成就，补神的恩典一天一天加添力量给我们。但你一定要祷告，你一定要顺服，你一定要遵行，你要去经历。所以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定灵提摩太，他自己都在监牢里面面对死亡的威胁，甚至已经预备要死的时候，他知道 我们能够刚强，不是因为我们够刚强，而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。感谢上帝，这就是整个福音的高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提摩太是会软弱的，保罗是会离开世界的，我们也会疲惫的，但有一位从来没有退缩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是我们的主跟救主，他走在我们的前面。所以因此十字架虽然摆在前面，耶稣基督没有逃避，他死亡临到的时候他顺服到底。既然我们跟从这样的一位主的时候，圣灵随时可以给我们刚强忍耐谨守的话，说实在的，我们没有必要害怕，我们不需要畏缩，我们不需要像打败仗这样，相反我们要打胜仗。因此不管活在怎么样的时代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持守信仰，这是宝贵的信仰，你信主了千万千万不要放弃，把它传下去，不止你得到，你的孩子得到，你的孙子得到。如果你是从祖先延续下来的，不要到你这一代就停了，我们继续的持守这个信仰。怎么将持守活出这个信仰，把真生命活出来，去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给你的帮助，展现那一个得胜的生命。基督徒是打胜仗的，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，让我们忠心来传讲，来交给下一代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提醒，也给我们这些力量，感谢你让我们信耶稣得永生，有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有这个宝贵的信仰，宝贵的耶稣，让我们用真信心来持守。我们既然跟从主，我们要活出这个信仰，我们更要在这个信仰上展现你的恩典能力是何等的大。愿你帮助我们，愿我们在你面前蒙你的恩惠，如此仰望祷告感谢，奉主圣名而求，阿门。